您的权益我来关心。彰化银行与马偕医院携手推出马偕认同卡，申请即享有国内1%、海外3%、指定药妆药局最高6%回馈。同时刷卡消费，彰化银行将回馈0.25%与马偕医疗财团法人。快来申办马偕认同卡哦！循环信用年利率8.63%-15%，循环信用利率至基准日104年9月1日，预借现金手续费3.5%。各项费用查询，请见彰化银行官方网站或洽客服专线。
还是我要再靠近。
我觉得你的声音已经够美了，大家又听到 Naomi 的声音，不知道会不会觉得，哎，干怎么不是室友？
哎，我必须说，你这边有一些粉丝也会跑来我这边留言哦。
哦，真的假的？
真的。
那你看过我粉丝对你留过什么留言？
没有，他就跟我们说，哎，他才从室友里面听到我这样子，然后，哎，这个，哎，要不要直接开？
没有，我已经开始了。
没有，你前面没有，
没有，
重新啊，重新。
我不要重新啊！大家好，我是 Patrick， 欢迎回来室友里报告。今天大家已经听到 Naomi 的声音了，好聒噪，真的吵死了。
没有，我跟你讲，我就刚刚说过。过啊，你的粉丝其实有一些人有在爱我，因为他就来我的 podcast， 就是跟我就是聊天。
我觉得你可以多讲一些些，可能你用自慰棒，或是你一些跟奶啊、鸡鸡有关的，我觉得他们非常喜欢这类的话题。
他们应该觉得，如果以女生来说的话，我是一个非常诚实，然后感觉会跟他们玩在一起的那一种，你知道，就是那一种女性。
对，因为我觉得台湾或者是说亚洲很少女性会直接公开的说我喜欢大屌干我干我，或者是说就是要几公分，或者是握的，就是你知道握的粗度要怎么。比较少女生，
我也没有这么夸张。
有啊，我之前问你说你喜欢哪种屌，然后你就跟我比一个什么大概多粗其实不错，或者是说粗跟长选你要哪一个？就是亚洲传统女性还是对这方面偏害羞
啊？真的吗？其实很多女生，我身边的女生也是愿意讨论这些的。
可是我觉得是因为在跟姐妹讨论，如果是一个侄女的话。如果又有喜欢的男生，或者是说 maybe 他在这群男生之中有可能有喜欢的对象，或者是有未来有机会，对吧？大家就会稍微比较矜持。可是你不是啊，你就是见人就讲说，哎，对我有自慰。
我没有见人就讲说我有自慰，好吗？
你没有，
只是可能大家都感觉出来我在自慰，就差不多是这种感觉。
然后今天是2月8号，是小年夜。好了，那不免俗，还是要跟大家聊一下，就是关于过年期间你们都做哪些事情。我先发表我个人的意见，因为其实粉丝其实也很清楚，就是我们家过年如果有回彰化的话，因为上空女就是我妈妈，她是彰化人，我们就会去彰化西湖，然后去阿妈家找她的哥哥，然后找舅妈聊聊天，然后吃个饭，然后晚上回来。我们家行程偏硬，我们是大概6:30出门，然后傍晚9点多10点回台北，
所以是一个行军的概念。
有一点，其实我真的受不了，因为你真的很累耶，6:30就要出门，因为你要避开车潮。
对，
然后我们大概10点左右就可以。到台中了吧，我们会在台中先吃早餐，因为我四个表姐，就是我妈大姐，她生了四个女生，然后他们在草马站附近开了一间太阳包包。如果大家有去的话，可以直接跟他们讲说，哦，我们是 Patrick 的粉丝，就是或是听众，他们会知道。但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优惠啦。总之
有没有折扣码？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他们很传统。总之就是我表姐在那边开一家早餐店，所以我们家就是会先去那边吃个早餐，然后吃来差不多可能将近11点，我们就会回彰化阿妈家。然后我们会在彰化西湖的一个菜市场那边有一间炸鹅爹的店。哎，这我就会好琐碎的故事。
对，我在想说，我其实已经想问你其他问题了，谁想要知道你吃什么鹅爹啊？
我就是我妈，
鹅爹是蛮好吃的，但我需要知道吗？
大家都是有这些 routine， 就是一定要干嘛干嘛。我们总之会去那个鹅爹店，那个鹅爹店之所以要讲，是因为它是我妈妈的小学同学开的。
等一下，我觉得听众朋友要听这些，这个琐碎到我想要把 podcast 关掉了。OK， 我觉得我直接跳到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你回彰化去看阿妈，然后跟亲友这样相处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问你一些很尖锐的问题吗？比如问你说，哎，怎么都没结婚？他们知道你是同志吗？
哎，其实大部分都知道了，因为我们有一支影片，有两支影片，其实蛮多人看过，会知道，然后不会直接问。像我表姐、表哥同辈的，就是跟我同辈的那一种，就已经不会问了。舅舅、舅妈偶尔问一下，说有没有女朋友？阿公阿妈、外公外婆。
那你有跟他们讲说，没有，我是喜欢吃屌的，怎么交女朋友？
我因为他们的就是身体没有到非常健康，我怕他们受不了。
可是说不定舅妈也会说，我也有在吃屌啊，那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你说舅妈，我觉得舅妈应该已经一阵子没吃了，
所以她可能想要回味啊，就是从你这边细细的听一些吃屌的过程。
真的吗？还是我们就把这集 podcast 给阿。 庭，就是舅妈，我跟你讲怎么听这样子。
我觉得如果你有一次这样子回答他，可能就会知道再也不要问你相关于就是结婚或者是交女朋友的事情。
欸，可是我其实身为一个同志，我没有很受这个的困扰，因为我们家并不是一个超级大家庭，我阿公阿妈外公外婆全部都去世了，其实回来的人真的不多，不像以前。我前几天在路易莎工作，然后我就看到一台游览车，就是到那个店门口停车，就下车的人超级无敌刮噪，有小有中有老，看起来是三代同堂的那种，然后就会稀里哗啦非常的热闹，然后我就有点受不了，因为我很靠近门口，所以我看到这个画面，我当然会觉得说，哦，我们家其实是没有，但是有很多人他们真的是三代同堂，像我有些学生他的可能同辈很多都是他同年纪的，就可以很好玩，你知道吗？各种赌钱，然后各种共通话题，年轻人的话题。可是像我家已经是这样的状况，真的不多啦，就是对我来说不是很困扰其实。
哦，我这边是就是我家就是真的，尤其是我妈那边就是一个大家族，所以真的就是还是蛮多亲友的。
对，因为其实越跟你不亲的人越敢问这种问题，你不觉得吗？跟你很亲的人，不要说家人啦，就比如说你表姐，假如你们可能每天都有联络，或者是你一个礼拜见个一两次面这种，或是离家里住很近的，你知道有些家庭就是住在隔壁，这种比较不会问。可是那种你远房，他可能真的不了解你，他就会问这些问题。
对，或是他真的不知道讲什么，然后想说开一个话题，有时候也不一定是那么恶意啦。
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因为其实我现在的形象是没有人敢问我这么尖锐的问题。
你的形象有出了什么问题吗？你就只是素颜而已啊。
不是，我是说有可能会被我打什么之类的。就是
还好吧，
我现在跟亲戚的关系真的没有那么，
只是
没有像小时候那么紧密了。
对，不紧密，但是也没有交恶啊，
是没有交恶，反正他们也不会给我红包啊，我为什么要就是跟他们卖笑。
哎，啊欸，说到红包，你会包给你家人红包，因为你有个弟弟嘛，就是爸妈跟弟弟，你都会包吗？
对，但是我只包给就是你刚刚说上述人类。
哦，
我只会包给我爸妈跟我两个弟弟。可是我有朋友说，欸，为什么我要包给弟弟？因为弟弟其实算是我的平辈。
我觉得弟弟包合理，像我哥没有包给我，我就会觉得有一点。
你没有去跟他拿吗？
没有啦，其实
你说哥，你开那么好的车，连个红包都不愿意给，
因为其实我跟我哥没有很亲，所以他没有包，我觉得很合理。但如果我那个外甥，我又很喜欢两个外甥，像我会去台中找他们，他们也会来台北找我。如果他们遇到，我会包，可能就是包个这种三五百块意思意思。
欸，三五百块真的太少，我觉得
就意所以叫意思意思。
不行啊，我觉得现在红包像我这边包出去的话，一定就是大于一千呢。
大于一千，你包给成人很合理啊，你包给小孩包一千，
可是你知道现在小孩子也是非常势利的嘛，他们可能会抽出来看，如果只有三五百的话，他们可能会臭脸呢。
那我就把他抓过来赏他两巴掌，开玩笑的。
我的意思是说，现在你知道，作为长辈或是作为成人要包红包这件事已经没有那么轻松，因为以前好像收到六百块就会觉得蛮开心的，但现在你知道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现在不收个一千块会觉得说，哼，这个大人这个长辈有在赚钱吗？
就真的没有赚那么多。没有啦，像我包给我爸妈的话，我是包6600，就抓个12000-13000的红包。
还是你要以物易物啊，因为你这边有时候会收到一些公关品或者是一些
公关品，我一定先给
业配合作，
这个都是额外
的。那我觉得你可以把飞机杯拿给爸爸使用。
你讲的蛮好的，但是我在想，因为我之所以会停顿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家不像你们家会讲一些色色的东西。
我们家也没有一直讲色色的东西。
你们家有好不好？之前
是我爸很爱开黄腔，但也没有说很爱一直讲色色的东西。
开黄腔我觉得在亲人之间算是一个蛮不常发生的事情。
像我前阵子不是忘记是什么日子了，是不是要吃挂包？然后我妈可能就在群组里讲说，哦，今天是什么日子哦，要记得吃挂包哦。然后我爸就看了，然后就回说，哦，我刚看成说什么要吃包皮，就是
我觉得，
而且在一个家族的大群组，
可是
我爸就是讲包皮这种事情。
可是你爸可以开这种玩笑，就代表说你可以跟他谈一些相对色色的话题。可是
并没有，
我爸是一个很严肃的人呢，
所以说不定你用这个飞机杯可以打破你们之间那一种隔阂。
可是我没有要打破，我们也没有隔阂。就是我们就只是不会聊这件事情。
可是你不会想要测试一下他的反应，比如说你就把飞机杯拿给他看，他会以为是什么，说明他拿去装果汁啊。
我觉得好啦，不然我跟厂商要看看。
然后
等一下说到飞机杯，你能不能让新闻讲一下我最近用飞机杯的故事？
等一下，你是第一次用飞机杯吗？
其实不是，但是我第一次用飞机杯是我在大学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用没有现在来的有感触，你知道吗？
哎，会不会是那时候你还不了解你自己的身体，所以你不知道你的屌要放在飞机杯哪个地方，或怎么使用才会觉得爽？
不是，是因为那时候没有一个稳定交往的对象。
不是，这个跟使用飞机杯有什么？
我那时候不觉得飞机杯可以解决我的生理需求。
为什么？
因为
你都会用手，你都会用手打手枪了。那其实飞机杯它就是代替你的手有一个洞，让你在那边就是抽插。为什么它不能解决你的需求？
我觉得比较深刻的体悟是，毕竟我跟瑞交往了五年，那交往五年之后，其实大家对于长远的关系都知道，性爱这件事情会变少，这个我也没有在避讳讲这件事情。
哎，你这样讲出来，会不会有些人就对你们有点就幻灭？
才不会嘞，拜托，你交往十年，你每天做爱吗？不可能，
会啊，
没有。我觉得你现在你等你有了再说，好不好？
我可以分享我之前交往七年，快七年。
那你先让我讲完飞机。
等一下，我们每天每次见到都还是会打炮。
你说七年就。可能6.9年的时候都还是会打炮吗？
是啊。
好，那只能说非常的难得，但是大部分，我讲的大部分你们是特例，大部分的情侣长远关系中就是会因为你相处的时间变长，那你的性爱的吸引力或者是新鲜感就会降低啊，普遍。所以我就这几天就有收到 Tenga 的厂商的飞机杯嘛，然后我就在那边用，然后我就开始每天用，然后你知道还怎样吗？
每天用，
我每天用，然后我还把它洗坏掉，因为你要倒那个润滑液在
屌上。我想要先问一下，那个飞机杯它是抛弃式还是就是像女生情趣用品一样可以一直用一直用？
其实坦白说我不知道，我有上网去查，但是那个东西
因为 我印象中其实我有听过人家说飞机杯其实算是有点抛弃式的，
可是我有重复使用，因为我就把它洗一洗，但是我就很妙的是说里面好像有点没有办法水完全的进去，就是我可以让水就是灌进去，我用完。
它是死巷子吗？我的意思是说我的想象的飞机杯它就是一个像一个杯子，
对，
就是，
我今天应该把它带来的。
好，它就是封住嘛，
对，
所以你这样水灌进去的话它其实没有排水系统的话，
所以我会把它一直倒着让它的水流出来，可是其实好像没有办法完全流出，我就很疑惑。总之我就是会重复的使用它，但是我也不会内射，我就是会射的时候赶快把它拿起来，因为我很怕里面清不干净。然后
可是你应该要内射的，这样比较爽啊。你平常就是，
但是洗不干净，如果里面臭掉怎么办？它是一个有机物，如果你看我现在每天没有内射，我在用它，那它洗完会是一个正常的味道。
可是这样会
不
会比较接近真人的那个 的屁眼啊？就是会有一些味道。你要把它养成一个有机物啊。
我觉得你的话题好好重口味，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如果一直把它弄得像新的一样，就会像有一些家里会很像那一种。
不是啊，你不能滋生细菌啊，
你就抛弃式嘛，你就是再买一个，你可能这个就是限定用个几次啊，最后一次要丢的时候就内射啊。
哦，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会，但现阶段我还在使用它，所以就暂时不内射。
通常一个飞机杯它的价格是多少钱啊？
很便宜耶，300-400，200-300都有，
那我跟你讲，这种绝对是抛弃式的啦，
真的
没有再让你弄那么多次。
总之我就是用
了，跟店员讲他吓到，想说这个东西你早就干
丢了，你连这个都要省。
对，你真的是太消贪了。
我觉得粉丝就是听众可以帮我留言，或是告诉我到底厂商送的这飞机杯是不是抛弃式的，因为我也没有问，反正我想说就用看看。总之我最近在洗的时候，我发现我把里面一个东西勾出来。
什么东西？
就是一个类似海绵的东西，然后我就想说怎么讲，我就塞回去，我就用手指头把它塞。
拜托你换一个新的好不好？我觉得 这个飞机杯已经可以被淘汰了，它已经被你嘟到那个里面都面目全非了，你还要嘟它嘟到
可是还是很舒服啊，就里面的那个细胶还是在那边，我就觉得还是可以继续，
没关系，你就换一个新的，环保人士不会对你抗议的。我觉得这个已经有，会不会其实里面都已经滋生很多细菌？
不可能啊，我每次用完都洗，而且我没有内射，所以其实我觉得味道
主要是很潮湿啊。会不会里面
我有开除湿机，把它对在那个飞机杯孔，让它去吹？
那你会把它放在太阳底下让它晒干吗？
当然不会啊，这很多人就开我的飞机杯了。
那怎样？大家可能都有一个啊。你觉得飞机杯在男生的你知道世界里面是很普及的事情吗？
我很少男生朋友但我觉得男生直男的话，有一部分
同志应该会用飞机杯吗？
同志吗？还是我待会就录完之后就在限动上发一个问题，就问大家，就是你有没有飞机杯，就那个比例。
因为我有一个问题是，我当然知道飞机杯的感觉，就是它里面会有一些触感，
对对对，
所以跟打手枪起来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
就是用飞机杯我会比较快射，因为比较敏感。对，就是会把这个速度加快。 不然你用手里面撸，然后看片，你可能看个十分钟完事，你有飞机杯五分钟或是四分钟就完事。
你不要讲的那么有效率好不好？你今天不是在做一个什么？
我的人生就是有效率啊，
我
就是
做这种事情，
中间休息，你知道吗？我就是剪 podcast 的中间休息时间，就觉得哦好累哦，就是可能眼睛有点酸，那我、哦、不然我就来敲个枪好了，五分钟完 ，OK， 差不多啊，就是你知道钟声的咚咚咚咚，差不多十分钟左右就差不多可以再继续剪片。
我觉得这个太有效率，因为像我就是会拉长就是自己来的时间，不会让它变得那么有效率。
我觉得男女不一样啦，女生又不是射东西出
来。我必须要讲说，真的有时候会有在一些奇怪的点，就突然觉得好想要。
对啊，
所以你是比如说在剪片的时候会突然觉得，哎、欸，想要来一下这样子。
怎么讲？就它可能待在我的体内的时间不要超过24小时，就24小时都要射一次。
你是认真的吗？
我是认真的啊。
所以你是基
本上
每天 都
是这样吧？
哦，所以是几乎每天打手枪。
对对对，我觉得每天一次算健康。如果一周一次的话，可能你是真的太累。因为我之前做教练的时候，我每天都好累，就是你知道精神压力很大，跟身体很疲劳。这个时候你是不会想打手枪，就你不会有性欲，你只会想睡觉。那当你比较闲，你知道吗？饱暖思淫欲，就是吃饱了，然后很舒服的情况下，你就会哎、欸、来一发吧，这样子。
因为像我个人的部分，我觉得我在自己来的次数应该是比一般女生还多哎、欸，
一定是啊，
是算偏频繁。
对，我本来想今天带那个纸手套给你，因为这次业配的东西就有一个。纸手套，可是我又觉得那个已经不是你会使用了，那个蛮初阶，就是那种它是一个软软细胶，然后它内外都可以翻，然后里面有不同的纹路，然后它可以放那个润滑液在上面，就可以用手指头去逗弄自己的阴蒂之类的。
润、欸、滑液这件事我想讨论，因为我 最近有
变干、
就是、不是啦、
okay.
我还是很湿润的、
oh,
好不好
okay, okay, okay.
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一直觉得自己非常湿润也很好弄死自己我是
对
反正这部分我是蛮有自信的、
okay.
但是就是有一些因缘际会之下我就有接触到润滑液这样子那、
嗯、
我用完之后我才觉得哦这其实跟女生自己的液体跟润滑液其实它是会有不同效果的
女生的湿就是比较黏吗
也不是因为现在的润滑液就做各种不同的有些特色比如说有些是冰凉感
对
然后有些是什么热感
对会有热感
对然后我第一次用的时候
又有稠的跟滑的
对我第一次用冰凉感然后我就觉得哎、欸、很 summer 哎、欸、
可是
对不起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没有让我觉得颠覆我当然我自己本身湿度已经非常够了、嗯、那个已经变成是一个
其实我不太喜欢有热感或是麻或者是各种因为之前有厂商寄那个大麻不是大麻本人哦、喔、就是那种反正就是会让你辣辣的
你不喜欢
大麻萃取的润滑液我不喜欢因为我会觉得这给我太多刺激了就我有点没有办法 focus 说到底我要把重心放在哪里、
哦、
然后像有些润滑液是热的嘛、嗯、那有些零号他的屁股可能不想承受这些东西就是可能屁股本身就是一个很敏感的、哦、很多神经的东西你又这样这么的热或这么的冰这么的麻其实对一些零号来说不一定是喜欢可能你打手枪 OK、哦、但是我觉得它还是属于一个比较特殊的、情趣用品、
欸、可是对我来说它变成是一个塑造情境的工具、欸、因为有时候
你说你想要觉得自己我要去北极自慰然后就用那个冰感我要到那个沙漠自慰
no, 是有时候女生像比如说我在自慰的时候
對
一开始我前面会需要一些进入状况嘛所以我可能会先摸我哪些地方然后让自己进入那个状况之后开始变湿润然后就可以开始真的伸进哪里之类的
嗯嗯
但是如果有了这个润滑液 我是可以马上塑造一个环节是你知道有时候做爱会是我前面什么前戏都不想做就想要直接插入的那一种
当然了
你有过这种吗可是如果有润滑液的话你就可以马上让自己有这个情境下耶
我觉得男女不一样啦当然前戏对大家来说是一样的感受可是可能女生在性爱方面会有润滑液或者是让你身体会整个烧起来的时间拉比较长可是我觉得对同志来说如果是普遍同志的话一定是要用润滑液、
哦、你说你们的构造关系
对我觉得一部分是构造关系、
哦、可是你就可以有那个情境耶如果你有润滑液的话你就直接抹上去然后前面也不用前戏就直接干
我们一定要润滑液才能干啊
对但是我
说你知道有些同志喜欢吐口水然后用吐口水把屌弄湿
蛮性感的、啊、
有些人喜欢啊
你不喜欢是不是
我不是太喜欢因为我觉得口水没那么多我会很口渴
你要学着啊分泌一些
在做他一句在看你等我一下就你知道在那边、
欸、可是口水真的是
我不行
我也可以接受而且女生虽然本身会分泌这些东西嘛、嗯、但有时候
有些女生不是偏干吗
可能那些女生就会定期都会用润滑液
对
就变成说这是他们基本的配备可是像我就是比较我就是不需要完全不需要、
嗯、你知道有个德国的牌子它是一个黑色的 外形，应该说它的外在设计是黑色，然后它的润滑是细性的。我就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如果你今天是拿润滑的话，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水性润滑液。我也有接过细性润滑液的业配，可是细性润滑液它虽然说贴近身体肌肤的那一种材质不会让你不舒服，但是非常的难洗。然后我用德国的那个就超难洗，你知道吗？我用过两三次，嗯，因为就买了一罐，然后不用也浪费，然后就用了两三次，超难洗，你知道吗？我屌要洗3到4次，是放了那个叫什么？
所以它会怎么样？会一直滑滑的吗？
会一直滑，你就会觉得说，好像你脸上有，你有没有用过那个？
你说清洁力很强的那种。沐浴乳那一种，
就是
清洁的。
你有用过那个叫什么碗，就是那种保养品，有一种油，它就是很贴肌肤，就让你好像有东西又没有，可是很贴皮肤本身，很难洗掉，就是那种感觉。然后真的是不舒服，可是在过程中很爽，因为它只要一点点，就真的一滴哦，
嗯，就很滑了，
滑到底。
哦，那我
要，因为水性的是会干，你有时候还要补。因为你干了，你在那抽插你会不舒服。
哦，我最近用的那个是水性的。
我觉得大家用水性的，水性我觉得还是比较健康。
我觉得水性还不错，可是因为其实有时候我的自慰会是时间真的拉很长，所以我有时候
你说3个小时吗？
有可能，因为我会是一直可能自慰休息，或是不小心就睡着。
我觉得女生构造好妙，就男生射完真的就是没了。除非，
对啊，
除非就是，
因为你没有这种很明确的点，可是像我没有啊，我可能就是这3个小时间，就是会一下就是可能玩一玩，然后觉得哦有点累，然后我不小心睡着，然后就哦起来的时候我又想要，那可能我的东西都在旁边，我会继续在用。
哎，那你有没有玩过那种，就是比如说跳蛋塞到你的阴道，然后让朋友帮你按开机，然后你就去？
朋友是谁啦？
就
你说你吗？
之类，你们要我们来录看看啊，就是放跳蛋到你的阴道里面，然后我们去逛 Costco。然后就是可以选那个级别，
不行，是你耶，你真的不会让我兴奋。我觉得这一定要是
没有啊，那跳蛋本人就让你兴奋，就是
我知道。可是你，我觉得我不要啊，因为我目前还没有这个经验。如果要尝试这样体验，
我
想把这个主导权交给我爱的人，不一定要是男友，我爱
你说家人嘛，就是跟家人去逛，
没有是要
爸爸帮我爱一下，
不行不行，是要他可以干我，我也可以干他那一种。
那就是男友还有什么？
对啊，我觉得我不能把这个权力交给你。
好，总之我们今天聊真的非常的 扯太远了。总之就是过年了嘛，那也是一样啦，预祝大家新年快乐，然后有拿红包的就多拿一点，那要把红包收出去的也不要太吝啬，毕竟就是一个讨一个吉利嘛，对不对？
不认同我就是吝啬的人。
好，然后今天其实我们主题其实是要聊情绪啦。我其实跟瑞交往的这段时间啊，因为瑞是一个情绪非常没有的人，并不是说他无情绪，而是他的情绪波动非常的平。然后我最近刚好有遇到了一个朋友，就新认识的朋友，结果他的男朋友也是一样，而且比瑞更平。就你跟他讲什么，他就这样子，然后
我想问你们，你们遇到这种男朋友类型，不会想要激起他就是那种情绪？
我跟你讲，你激不起来。
打他一巴掌，
你不是我觉得你
比如说在做爱的时候你就掐脖子然后打他一巴掌看他有什么反应。
我觉得这是可以试看，但是就是平常生活中，比方说你跟他抱怨说，你知道吗，那个人真的很贱，他怎样，然后就那你可能就想开一点。
可是我曾经有过很贱的心态，就是也是男朋友，然后我就知道某一个点他就是会很容易不爽，可是有时候我就想要故意戳他那个点，把他弄到很不爽，然后他真的生气爆炸了之后，然后我再去跟他撒娇，我说怎么样，不要这样、啊、
可是这是一个比较偏为了撒娇 而做的事情啊。我的意思是说，
可是你就可以看到他那个情绪高涨的那个瞬间，有时候犯贱的时候看到这种样子就觉得还蛮好玩。
好，那只是偶尔可能一个礼拜一次，可是平常日你哪有这么多闲工夫去一直把人家弄得可能情绪起伏很大。就是一个人他可能就是情绪起伏很平的人，平常你跟他讲话抱怨事情或是分享你的情绪的时候，他就会接不起来。你需要有一个人去接你的情绪，不论你今天好，你今天不是刚刚来跟我大抱怨就是公司给你的一些待遇你不是很满意吗？那如果你今天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说哦，那恭喜你离职，据点，你觉得就是我。
可是通常这种人，如果我已经了解他，这些事情我都不会跟他讲。
对，所以今天我要讲的，如果今天这件事情是你男朋友嘞、那你到底要不要讲？
可是我不会选这种男朋友当我男朋友。
可是有时候就是很难啊，当然，大家都希望找一个 愿意倾听你，然后愿意懂你，跟给你一些正面反馈，或者是负面反馈也行。
可是我觉得你这样，他已经是你男朋友，你某个层面应该是蛮了解他。那有些人是其实他都有在听，他只是当下不会给你一些很积极的回应，可不代表他对于你抱怨的事情是没有放在心上或没有感觉。
对，所以我才觉得
这就是互相，你干嘛硬要他讲什么嘞？
所以我才觉得说，情侣是不是其实你没有告知你另一半你所有情绪的必要，那对方接到了也没有义务去回。有些人会觉得说，不行不行，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你就是我的 best friend，我要跟你讲任何事情，可是有些人你跟他讲了，那你情绪又那么平，那你倒不如跟你的你知道好朋友抱怨还来得比较快。
没有，我觉得你可以都抱怨，只是你的期待值要调整一下。我觉得还是要跟男朋友讲这些事情，因为这有点类似你生活上，这就是你的一部分。你爱他，所以你跟他分享，因为你会觉得想要让亲近你的人、信任的人知道我最近发生的事情。
对。
那讲完之后他，你就会先预期他以他的个性或者是他的状况，就是会反应很平淡，那你就接受他。但是其实你这些还是会希望有一些人可以去跟你讨论这件事嘛，那你就去找你的朋友也讲，所以就变成你都讲。只是你设立的那个预期的目标你就是自己拿捏一下，比如说你就是知道瑞他对你的反应就是平淡，可是你还是希望有一些激烈的回应的话，那你就是再去跟你的朋友讲。
所以我现在的做法就是，有时候我在跟瑞讲话的时候，我说哎，今天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他可能也没有仔细听，然后他就说
你就干他，
这个 也
把他干到听为止。
我最近有那个飞机杯，飞机杯在我心中的地位是慢慢
被他超越了
吗？他最好就是要小心一点。总之是，
还是你们一起用啊？
我昨天就叫他帮我用啊。
然后嘞，他有认真，
我觉得很快乐啊，有啊，
他有很快乐，
他快乐啊，
因为五分钟就完成了吗？
没有啦，那个有十分钟。啊，也不是重点，重点是，所以我现在跟瑞沟通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某某某很贱，或者说我今天怎么样怎么样。那假如他的反应很平淡，或者是他甚至没听清楚，他说，你刚刚说什么？我就会，没事了，反正不重要。然后同样的事情，我就会打电话给 Joy， 然后我就说，你知道我跟你抱怨一件事，你知道怎样？他说，哈，干，真假的嘛，犯贱哦，常怎样怎样的，你知道吗？就是，这就是我要的feedback， 我要这种 feedback。
对，那所以这很大的状况是建立在其实你已经预期你今天讲出这些话对方的反应是什么了。
对，
所以因为你已经有期待值，所以你才会有这种感觉上的落差。那我觉得你现在也找到很好的处理方式，你就是两个都讲嘛。
那你觉得情侣应不应该去照顾对方的情绪？因为有些人情绪非常的隐晦，像我周围就有朋友，他的情绪是他跟我分享了一个他跟他的另一半吵架的故事，当然站在他的立场我会听他说，然后去试着理解他。可是如果是他另一半的话，我会觉得 好难捉摸，可能跟交往的长短也有关系。那就让我反思说，哇，如果有些另一半他的情绪是非常隐晦的，动不动就你怎么突然不开心， 我真的没有这个意思，那怎么办？
我跟你讲，
你有这种经验吗？
接收情绪这件事跟照顾情绪这件事情是一件
超级难的事情，
非常复杂的事情。因为我本身担任过
情绪鼓掌，
就是
照顾大家情绪的人。
我有照顾过我男朋友的情绪，但我也曾经有过那种会对男朋友发一些莫名情绪的人。就是
这
两任我都有，我都曾经担任过，所以我都可以理解那个心情是怎么样。然后回应你刚刚说的，你觉得说在情侣的世界里面，就是彼此有没有需要去承接对方的情绪？
对，
我的立场跟我的态度是，我觉得可以去协助，但其实情绪本身的问题其实是回归到
自己
身
上。
但是我觉得不用说真的切得非常干净，想说什么哦，你现在发脾气我就是不屌你，因为我觉得情侣的你知道爱的运作模式就真的不是这样，不是非常现实的去讨论这件事。因为如果今天很现实的去梳理这一些事情的话，那就不是爱情。
那是什么？
就是我会觉得那失去了一些什么。如果你要把有些事情摊得这么明的话，势必有些东西就是会不见这样。
那如果你今天对你男朋友发脾气，或者是你今天有一些事情闷着不快乐，应该说你希望男朋友怎么去协助你？第一个就是你有什么事想讲吗？第二个就是你要不要先整理好你的情绪？我觉得在这个空间你这样给我的情绪我不是很快乐，你要不要先去梳理一下？你要哪一种？
以我现在的个性跟我喜欢的模式，是我没有希望他问我，因为如果我想讲话我会讲，可是我会想要他给我一点小小的爱，小恩小惠的那种爱。
你是说从后面抱住你干你
这种可以？
但是如果不开心是对方造成的呢？今天不要说什么工作上的事情，如果是对方造成的，你也知道就是这么枝微末节，就是你的鞋子没有摆好，就是你的袜子丢进洗衣机的时候没有把它翻正， 你已经跟他讲了三遍了。
其实我不太会为这种事吵架，
所以这种事就算了。你自己跟我讲说，你生活中你不喜欢生活中太生活化的东西出现，比如说他就是爱在你旁边放屁，或者爱在家里放屁。
那、啊、我就没有遇过这种事啊。我是说真的，我人生中没有遇到我男朋友是这样对待我的，所以我不知道当下我会有什么反应。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的不开心是起于我男朋友的话、嗯、他如果来对我就是抱啊亲啊什么的，我会蛮快就心软的。
所以你还算是蛮好哄的。
不是因为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是需要气很久。其实我
后来有些人就是会这样，像我之前听到一对同志情侣是 A 跟 BA 很容易生 B 的气， B 通常都会用性爱来解决，可是可能解决一次两次三次，到第五次的时候 A 就会觉得说你问题都没有解决，你一直跟我做爱、哦、你懂吗？就是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用个一百次，或者是 你在一起这么久不能持续下去，你总爱 do something 啊。我的意思就是说，
看那个问题的核心是什么吧，问题的大小是什么。
那你曾经乱发脾气的原因是什么？
哦，我之前有发过一个脾气，就是那时候因为那时候我跟我那一份男朋友算是有点小远，就是远距离、啊、
对，
所以他每次假日都会来找我住我这边，然后通常他都会是礼拜一的早上再赶回去上班这样。然后有某一次的一个周末，就是礼拜天的晚上，他就是想要先回去，然后我就开始有点理智线就是有开始有点撕裂。我就想说
突然嘛，就是他突然这样讲嘛，就之前都是到隔天才走。
对，可是他那一天就是有特别讲说，哎，他想要礼拜天就是先回去，
不然对他礼拜一要赶上班，这样很
累。可是他以前都这样啊，我当下的心情就会觉得说，你之前都是礼拜一，你之前都是礼拜一早上，然后你这样赶回去，你现在赶成礼拜天晚上就要回去，你是不
是
不爱我
了？可是这就是在一起久了，我觉得大家你们如果谈感情的时候，前面的热恋期就是会特别的热情，就是会特别的想多做一点，那久而久之，一个月、两个月、半年过去了。你不可能，不是大家不是什么什么圣人，还是
那你也要理解我会有这个情绪的转变嘛？因为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冲击啊！就一直以来你都是礼拜一早上回去，
啊
嗯、你现在突然礼拜
天，可是你从来没有想过说他礼拜一回去这么的赶，你要不要？你有没有跟他讲说过？还是你就礼拜天回去，先回去好了，不然你这样好赶、哦、
也是有，可是我会期待说
就假话嘛，就是
对
我
你要不要礼拜天晚上就先回去？
然后他就说好啊，就赶
他一定要说不要，我就是想陪你再睡一晚，哎、欸、睡。所以那一晚有差，我们还是可以再打炮一次啊。
人家就觉得很累，人家要上班你还要打炮。
好了，反正就是曾经我有因为这样就是有一点情绪上就是不开心，然后当下就有跟他吵架这样子。
对，那他有吓到吗？就是你干嘛？
他没有吓到，因为在我跟他交往的我们的关系上面，我就是比较容易发脾气的人。
对，
然后他算是都会承受我的脾气。
好辛苦，我觉得这样真的好辛苦哦。
嗯，是辛苦啊，但好的时候好，但是 我情绪来的时候就是会来得非常快。
所以你对于他来说，你就是一个不定时炸弹啊，快乐的时候很快乐，但是可以下一秒突然暴怒。
对，但是我觉得像我现在回头看我这样的自己的话，我就觉得有很多地方可以去探讨，跟这件事是可以改善的嘛。
当然呢，
就是因为 我可能有一些我自己的问题，比如说回归到为什么我会觉得他礼拜天晚上回去就是不爱我的行为，那一定是我其实心中有一些曾经有一些不安全感的因子，
一些琐碎的细节让你觉得说其实他没有那么爱你，再加上他又突然又说礼拜天
要先走，我觉得他应该
是不是有另一半，是不是有小三，
我觉得他应该是很爱我那一任来讲，只是说不一定是由他造成的这个不安稳的因子。反正我的现在的想法会觉得说，当关系中有这种情绪的问题或什么的话，就是可以回推一下你自己有什么状况，
就是在吵之前先冷静说，嗯，我自己这样对不对？
不会啦，你要吵的时候你哪会想这些，你就吵啦，反正。
所以我才说在吵之前你先冷静，就先给自己可能一个小时的时间，先想一下我要不要跟他吵这件事情，这件事情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说不定这样就可以。
可是你就要花一个小时在想这件事情，太浪费时间了吧，他都已经走了。
可是突然的情绪过来，对方也会吓着说，我都没有做错什么。
但我就觉得 这件事情很公平啦，比如说像我现在的态度就是每个人都 OK， 就比如说你发五次脾气我也发五次脾气嘛，但当你发脾气的时候我也
六次的时候就哎、欸、你超过了，
没有意思说可以包容啦，也不用所有的事情都要有一个结论、嗯、因为我现在觉得啊、哦，每次都要有一个结论，或是要有
直男会乱发什么脾气吗？
直
男不都很干脆吗？
直男比较多是那种不耐烦的时候，
你是说
态度？
照片拍十张不满意，然后说不要了，不要再拍了，然后女生就会发脾气。
我没有吵过这种事情，这好无聊。但是
因为刚刚这样一讲，我就突然想到前同事有一个女生朋友是那种辣妹，嗯、就是一定要帮人家拍网美照
啊，就长那样子。我就说你有时候不要太为难男生了、
啊。你竟然是站在男生的立场？
没有，有时候我会觉得太烦了啦。有些女生真的拍太多次，有时候我跟我一些女性朋友或网美朋友出去啊，拍很多次，有时候真的很烦，而且因为朋友之间还可以互相分担，你知道，我先帮你拍完啊，你又想要再拍啊，不然叫谁帮你拍好了？可是情侣就你一直要他就是要找功课的感觉，就是写不出来嘛，有时候就是没有灵感嘛。
所以直男的情绪来都是不耐烦，还有什么？
我觉得大部分都是不耐烦，
因为我没有跟直男交往过，真的不知道。
或是有时候回话讲话的时候有点心不在焉，然后女生就会对这种事情会不爽
啊。我这样讲是男生会不爽，女生心不在焉，男生也会不爽吗？
哦，你说男生会为了女生什么事、
啊、
事情不爽？
直男不是什么都好吗？
直男就是如果你有要求他的时候，
有包鱼给他擦他怎么都好。
没有，我觉得直男就是你只要、欸、
我刚才开玩笑的，
我觉得你在那个直你这个 podcast 如果在直男圈被收听的话，你应该是
妈宝贝演上
你一定会被演上。
好了，你说他怎样？
我说男生会不爽的时候，就是当女生或是对方有在要求他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不爽。
是多难被要求，你就不能好好把事情做完吗？你把事情做好，就别人不会要求你
啦。男生有时候就是很讨厌被要求啊。
那女生通常会要求，除了哦，像拍照，或者是
可不可以来接我？
哦，帮我拿包包。
为什么过周年或者是我生日都没有帮我过？
对，因为谁都去过周年了，为什么我们明明就100天，为什么你没有做什么？
你怎么会忘记我的生日？你怎么没有送我生日礼物？
可是这个是不是也跟有没有心有关？
嗯，我觉得不一定啦。女生提出反问或者是质疑的时候，我觉得
男生就会觉得头就很痛，这样。
对啊，我觉得男生就是很
男生要抗压性好低，
他们就是抗。我跟你讲，所有的直男都是小孩子，都是小男孩，
哦、
所以你想想看，小男孩有时候被要求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很烦躁。
可是又要求女生要跟他做爱，或者帮他吹，
嗯，
你懂吗？就是
互相啊，互相、啊
哦。对
了，你也可以叫你男朋友帮你舔啊，
是不是？直男不是所有直男都会帮女生舔那边呢、啊？
好像是，好像是。
可是又要要求别人去吹他的屌，
我是没遇过这种单向、嗯。
但你有被舔过吗？
当然啊，
就是你要求的，还是对方主动说？
通常对方都会主动、欸。哎，
真的、哦？
嗯，我没有遇过没有不舔的、欸。
因为我有听过我前同事有人讲他不舔，我说哈，你没有想舔过吗？他就说、嗯、没有。
这种我不会跟他在一起、欸嗯。
是我的话，我也不会开心，我都把你吹了。
对啊，
你为什么不帮我吹？
对啊，这种我没有办法在一起、欸。
好，那情绪的部分好像聊得差不多，又聊回。好了，其实今天呢，我们有两封信要念。Naomi 第一次帮我们念信嘛，对不对？
不对，上次已经念过一次了。
哦、上次那次算吗？
算啊。
哦、OK，OK，OK，
这是第二次念信。
好，那在念信之前，一样跟大家讲一下，请大家继续来信室友李信箱，把你快乐的、难过的、跟情侣之间、工作之间、跟家人之间的任何琐事，或者是你有偷偷的偷吃，都可以写信给我们哦。我们这里是你的树洞，是你的八卦婆，帮你把你的小故事分享给大家听。然后你们在写这些事情就不要写的太就是署名啦。如果你想要叫阿猫，你就叫阿猫，你不要就是把你的真实名字讲出来，让大家联想到，因为我也会害怕出事情，
这样才精彩啊！
好了，那就进入我们的室友里信箱喽。好的，第一封信我就先示范给 Naomi 看，什么叫一个非常及格，然后声音非常好听的念信的一个 tempo。OK， 谢谢派派跟 Ray， 很喜欢你们。我想分享高中时期青涩的故事。我是台中的 M， 我高中在男校，班上有一个 A 同学，他长得可爱，瘦瘦的。我们变熟之后，上下课他都会跟我在旁边，像个小跟班一样。另外有一位酷酷帅帅的 L 同学，夸呼我当时也蛮喜欢他的，一直以来跟我们都没有什么交集，他的交友圈跟我们似乎不太一样。夸呼先交代到这边，而我是属于那种喜欢到处串门子的那种小 gay。一开始没什么感觉，直到有一天我跟 A 在为了毕业舞会排练练舞，晚上练完要回宿舍的时候遇上了 L， 他把我叫住，我当时天真的以为 L 是不是要跟我告白了，真的很花痴。结果 L 跟我说他其实一直很喜欢 A， 我真的吓坏，我不知道他也喜欢男生，当然我也很无奈。L 问我 A 的喜好，问我他们有没有机会，但是碍于我的处境，我真的没有办法帮他，哈哈哈。所以一直想尽办法阻挠他们的接触，我这样真的很坏。不过离高中也已经十多年了， A 现在也有了男友， L 在推特当起了小网黄，我也交了男友，大家也都没有交集了呢。谢谢你的来信，是个可爱的故事，我很喜欢听这种高中青涩的故事，就是那种在一个你知道很懵懂，然后很模糊， 对爱对性都在摸索间，我觉得这段的故事通常是最令人回味的吧。
所以刚刚那一段故事是哦，他有喜欢里面的其中一个人，
对，就不是喜欢他，是喜欢他喜欢的人。哦、你是什么时候破处的、啊、？By the way，
为什么你可以问的这么没有礼貌？破处的点是什么？
那您的处女膜是什么时候破掉的？
我觉得
我不知道。哎、欸，处女膜是一个东西吗？是一片东西吗？
我真的受够你们这些臭 gay， 你知道吗？
没有，
就是、首先处女膜这件事不代表。等同于第一次的发生。
好好，那我这边再澄清一下，可能有些 gay 他是很懂处女膜这一块，因为这是我本人个人的啦。
Okay， 好，
我跟你讲，一竿子打翻一条船。
我先教育你这个臭 gay。
OK OK， 好。
首先，处女膜破掉这件事情，并不等于你第一次没有了。
是不是骑脚踏车也会破掉？
就是因为其实处女膜这个东西，就有点类似女生在阴道口的一个膜，可是它不是一片哦，你知道它不是完整的一片，它有可能是中间它有一些洞口什么的，它不是完整，它只是可能边边有一些膜这样子。
OK，
那这个东西是只要女生，
所以它不是弄破就砰一声这种。
不是不是，真的不是。
OK，
对，它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可以在阴就是阴道的边边有的一个。
那为什么人家都说弄破会流血？就是你没有血，你知道吗？以前传统就是哈，你没有见红，你我要敬你猪笼，你知道吗？
对啊，所以就是
处女，
就是这方面的资讯非常的匮乏，跟对于这种人体构造就是完全不熟悉。因为其实这个东西有可能在女生小时候激烈的运动，或者是曾经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导致她那边就已经破掉。所以在当你发生第一次的时候，不一定都会流血。
那月经先来还是处女膜先破，还是这两个是没有冲突的？
这两个是
哦、所以你可以同时有，
我刚刚不是说那个膜它不是一片东西、如果它是一片的话，你的精血怎么流
出来？
出
不
来
是不是？它是完全堵住洞口，是不
是？
是
不会有这种东西。
Okay, okay, okay.
我的意思是说，不是有，我真的受够你这些臭 gay 了。
因为我刚才，
我真的完全要大声气，我觉得这已经不是说什么族群的问题，已经是你们在这方面的知识真的非常的欠缺。
我现在在回想，就是以前建教课，建教课有讲那么详细吗 ？Maybe 有 ，Maybe 是我真的忘记了。对，我在那边跟听众
道歉，我在这边再次的跟大家讲，
我在跟全国的女性同胞道歉。
我觉得你要道歉，而且你要土下座的道歉。
还有，好了，谢谢 Naomi 的分享。总之，为什么刚刚聊到这里？哦，就是处女膜。对，你的第一次性行为是在什么时候呢？
可你要怎么定义性行为？一定要是阴茎吗？因为我第一次。做就是性爱这件事，我是跟
是手指，
是跟女生
啊，哦，
所以这样算吗？
欸，
你到底要怎样定义第一次啊？
好了，那就是第一次被人触碰到性器官，好不好？这样好不好？
哦，那就是在我14岁国二的时候。
哦，所以感觉怎么样？
什么感觉的？感觉就是
我突然问完，觉得哦好，
感觉就是很好啊。
OK，
就是第一次尝试这件事情，然后又是跟女生，所以就是很多那种摸索跟从来没有做过第一次的尝试。
那你之后又跟男生，你会害怕？就是跟之前不一样。
我不会害怕，我记得我第一次的时候是跟我第一任男朋友。
OK，
对，然后那时候我是非常积极的想要。
对，你们那时候都未成年，我们等一下在那边呼吁大家，
第一任男朋友已经成年了。
好，那还是呼吁一下，性行为这件事情就是要成年的时候再来做。如果大家都是未成年，就是把自己照顾好，但是还是一样啦，法律上就是未成年人尽量不要性爱了，好不好？ OK， 可以继续。我这边要做一个蛋叔啊，就是
这是个老人。
好，然后你觉得怎么样？害怕？不会
不会，我是比较积极的那一方，就是我积极想要就是赶快就是试试看这件事情。
那你完成之后
是蛮兴奋的，
有觉得 这跟我想象中一模一样吗？
会有一些地方一样，有一些不一样，因为又不是真的是一张白纸，比如说从来没有看过屌，或是也没有看过 A 片，这方面我已经涉略非常多了。
那对方也是第一次吗？
不是。
哦，那这样其实很好，因为有些人
没有欸，他还是蛮紧张的，因为是第一次跟我做爱，然后他就说哦，他知道我是第一次做这件事情，他会很怕我觉得不舒服，或是觉得
蛮贴心的
那种受伤，所以他一直会变得比较弱势的那一方，然后我又是比较强势，我又很积极想说你不要紧张，你就是顶到底就对了。就是反正我要给他信心，我就说没关系，你就还压一下他的屁股，你知道吗？把压进来一点，怕他退太后面，就是还 push 他一下。我想说 ，Don't worry， 我是一个很棒的女性，就是你不用。
你是说在这方面很棒的女性，
就是
不需要太担心，
对，不用太担心。
Okay, okay.
我不是一个什么意思，
可能因为他真的经验也没有那么多，说不定有，但是没有那么丰富，有没有可能？
没有耶、欸、他那时候也没有到丰富、嗯、但是就是 有过这个经验，而且他那个经验是有一个长期的女友这种、嗯、也不是说什么一两次这种。嗯嗯，对啊，
总之结论就是是 OK 的，舒服的，结尾就是 OK
的。哦， 我的第一次都是
好的，
都是好的。
哦，那很棒、欸、
我没有是不开心。
很多零号的第一次都非常的不舒服，
可是
因为
零号你们要亲吧。
没有，除了亲之外其实会痛啊，你异物进来会痛耶、欸、
诶、欸、我第一次也是会痛啊，也是有痛，
可是我
前后，在我的预期里面。
你有刚教过吗？我会不会讲话太直接？你有没有从就是后面进入过？
有啊，干嘛？
那你觉得那你觉得哪一种痛是比较一下不舒服感、
嗯、我刚教没有痛耶、欸、
真的假的？
真的、欸、
你前后怎么都这么这样子？
没有，
还是他前戏做得很足，所以你很放松？
哦，我觉得他前戏做得很就是
很足，
就是我很讶异，因为这是我从来没有预期过的体验、嗯，但是我一直都没有排斥，我就是顺其自然。
对，
可能那一次也不是我们
的，
也不是我们讲好的，就是刚好彼此、就是。
可是直男很少会说，哎、欸，不然我们从后面试看看。
就是我们都没有讲，我们没有谈，但是我觉得之前。就是那种彼此了解，他知道我在这方面的接受度是 OK 的。
像我的第一次零号的经验也是蛮痛的，坦白说，就是真的没有在快乐，是直到可能第二次、第三次才慢慢觉得，哦，原来怎样会比较舒服。
欸，那会不会是因为进入你的那个人的经验足不足够有很大的关系啊？
或者是有没有放松足够，这也很重要、哦、
因为
我的经验
真的蛮好的。
像有些零号，应该不能这样讲零号，就是像有些做零号的人，就在那个情境下做零号的人，他是会被干到有生理反应的，甚至会射精。嗯，那我们肛门那边有一个前列腺，对，前列腺、嗯、这个会有一个前列腺高潮，就是所有人都有，就只要是男性都会有。嗯、那有些人是可以被顶到射，那有些人就是没 feel， 就是没 feel。
那你有被顶到射吗？
没有哎、欸，就对我来说被顶就是一个就是我让你舒服了，
所以
我快乐。
你没有前列腺被顶？
一定有，但是我不知道，说不定他的技术不够好。因为我之前分享给其他同志的时候，就有人说那他的经验不够、嗯，或者说他的技术不够好这样子。嗯、我想说哦，反正现在也没机会试。嗯，对啊，嗯。
可是我也要分享，是我之前。因为不是女生会有什么 G 点吗？
对，
不要说是 G 点，不然就是一个你知道了解自己身体构造的高潮点。
对，
我也是这阵子才找到、欸、
是因为透过情趣用品吗？
对，所以我是说有时候可能你在做爱，比如说你跟你的另外一半做爱的时候要摸索这些位置，嗯嗯，想要透过他们去摸索这个位置可能会真的有比较难一点，因为当下都在做爱的情绪，如果你太变成说哎、欸，去找那个东西好像变成一个学术研究，
对，
可是当你自己用情绪用品或什么的话，你反而会比较放松的去寻找自己，
就你自己寻找完之后，你在做爱的过程中再告诉对方说，哦，在左边一点，在右边一点，
或是你自己会去调那个角度。我后来觉得、嗯、哦，原来是要这样。嗯，对。当然如果你很幸运，刚好你的另外一半是很乐意跟你去探索这个东西，然后他也非常有经验技巧，让你不会觉得这件事很刻意很冷调的话，是很棒。可是我觉得女生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自己来去找那个点。
像我刚刚跟你讲完那件事之后，其实我一直在觉得说还是我自己去买一个自慰，不是鸡鸡的，它就是一个、嗯、你知道像跟女生一样就是一个棒状物、嗯、自己找看看，说不定真的是前任真的不会。
哦，我会很鼓励你啊，因为我觉得这真的可以找。没有，因为我觉得人生在世，你身体就
这样。你要送我一个吗？
你这么有钱，你自己买啊。
好了好了，我问一下 Tenga 厂商，就是本人我本人今天要开始开发我的后庭，厂商请来。
我的点就是，
然后就收到超多，就是
我觉得，那你要分我一个，如果你收到很多，
然后还有一个不见就妈妈拿走。
你可以分你爸。
嗯，好像。换国歌
都可以，我的意思是，
我说红包里面就塞那个。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了解自己的身体，
这
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就是人体本来就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好，那下一封进换 Naomi 念喽。
这一封来信说，你好 Patrick 跟 Ray， 我之前有投稿过，就是那位用错信箱的那位，我叫小农，为什么标题要打月老嘞？
你就小陈。
哎、欸，很抱歉，
你真的没礼貌。
因为你知道那个电脑离我有点远，然后我有一点点散光。
我帮你放大，不要那么可怜。
我已经很努力了，不要再逼我了。
啊，这样可以吗？好，好一点。
好好好，对不起，先道歉。啊，回归到这个信里面，讲到说， 为什么我的标题要打月老雷？因为去年发生的一些事情有私传给 Patrick， 这边就不多说。我发现我有一种能力，当我对一个人有感觉，想跟他在一起，对方也跟我有发生性关系后，这个人都会找到另外一半。我为什么会这么确定呢？因为前几天再次发生，没错，我又失恋了，然后对方找到另外一半，我真的是位月老，只是单纯想说抒发这件事情，感谢你们看这封信。我觉得这封信就是满满的无奈，
我自己觉得蛮可爱的啦。这样他其实可以拓展一个声音，就是来跟我做爱，倒数第二个男朋友来跟我做爱，你们就可以找到真爱。我开玩笑的，但是好像是可以想一下啦。
对啊，我觉得他就是没有，我觉得这是没有遇到对的人啦，还没遇到对，所以中间一定会有这些来来去去的过客。
對，
我希望这位一开始不小心把你念错名字的
小
陈，
对，
就是你不要灰心，因为通常这就是你找到真的对的另外一半的前面的过程。
对，因为我猜他还是真的想找到真爱，他就是想要喜欢对方，也发生性关系，那也想要继续在一起，就殊不知别人都交往了这样子。
我觉得他可以换一个思维在想，就是
先不要发生性行为，
不是那个对方跟他发生性行为，但是他们最后没有在一起，可是对方又找到另外一半，代表其实对方也其实不是真的在骗他的感情，也是积极想要找另外一半，
发生性行
为，只是、
okay.
不要一直发生性行为。我们这一集已经很多性行为了。
、我这一集也很难接，因为你一直暴怒。
我觉得 你
情绪好满，
不是因为我们这一集不是在聊情绪吗？所以我让我的情绪很自然的抒发。我跟你讲，我就是会被 Patrick 一直惹到生气的那一种女性。我觉得 我一直在被他惹火，我很累。我觉得为什么瑞会没有情绪，因为他会不会是被你惹火到一个
他觉得我从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没有情绪，
他觉得他不要有情绪，不然他会死掉。我的意思是说，所以当他那个对象找到另外一半的时候，代表那个对象其实他一直也是以这个为目标
对
去寻找的，只是刚好他们两个没有缘分，他找到别人成为他的另外一半。
对，我觉得看你要不要去霞海城隍庙，或是去哪边拜拜一下，就是你知道祈愿一个自己赶快找到自己对的人。
我觉得比较灰心啦，然后就是经历这些事情，他的心态应该可以调得比较顺其自然一点，就没有觉得说，我跟这个人很要好，然后发生关系，我们就一定会发展成、男女朋友。
就你不要太晕船啦。可能保持着一个静观其变，
好，我觉得很难不晕船、
有些人就是一做爱就是晕船。你那个朋友是不是一做爱就晕船？
我觉得没有，他没有做爱之前都可以晕船、
好，跟晕船体质。好，那以上就是这集的 podcast， 希望各位在新的一年听到我们 podcast 可以开开心心的。那我这边也会更努力的在想一些有趣的话题跟大家分享，然后找一些不一样的人来上我的 podcast， 让大家在过年过节或是没事的时候当做背景音乐，有事没事来听一下。那一样欢迎你们的投稿到室友里信箱 roommate mailbox roommatesmailbox@gmail.com。我是 Patrick，
我是 Naomi，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